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下面我们有点时间呢再做一些问答了。第一个问题，说弟子对佛法不可能以自力来通达，一指善知识的必要性有不明白的地方，一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树下悟道好像并没有一指善知识，另外玄策禅师虽然对永嘉大师说无师自悟是天人外道，但他毕竟是自悟人这个意思的疑惑的地方就是说佛陀没有一指善知识，然后就是说玄策禅师是没有一指善知识证悟的。其实这个方面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道友也有类似的疑惑。从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世来看，他只是依止了几个外道的上师，但是外道的上师不可能让他觉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说佛陀他修菩萨道已经三无数劫了，不管是从小乘的思想来讲，还是从大乘的思想来讲，那么佛陀在悟道之前，他已经是三个无数劫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所以说他是最后一世，最后一世的话他就基本上来讲不一指他也可以，因为他就在这个三无主义当中，他这个道啊本身他就已经在相续当中根深蒂固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不需要。还有一种从大乘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释迦牟尼佛从兜率天下降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实地菩萨啊，是实地菩萨，实地菩萨他是已经是就是说马上就成佛了，所以他的一种这个所有的修行的道在内心当中已经超级圆满的状态了。所以说呢，从那个侧面来讲呢，他不再需要依止，显现上不再需要依止了，因为他本身来讲实力菩萨的身份他不需要再去那个时候不再依止了。然后如果是从这个小乘的讲法呢，据舍论等的讲法，就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还是个凡夫，他是一坐之上，就说是上座之后一坐之上证悟佛果，他没有就是说一到十地的安利，因为小乘的不程序一到十地。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但是他必定三无数劫当中依止了无数善知识。我们在看的是他在三个无数劫当中依止了很多很多的上师善知识，所以说这个是在以前依止过的。所以说虽然在这次没有依止，但是他的道呢他已经是圆满了，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不需要。然后呢，玄策禅师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就这次没有依止不等于就是说是以前没有依止，以前他依止过的，虽然他是自悟，这一世他是自己看法本就是自悟的，但是呢第一个呢，他在看法本之前或者看法本的时候他也有善知识的，是这样。虽然他证悟嘛，他是自己好像一个因缘证悟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出家啊，或者说他的上师指点他读经啊看书啊，这些是也有善知识的，只不过这里面没写而已。但其实呢，我们就说是他自己，他是在之前的话就证悟之前看书证悟之前他还是有善知识依止的。即便是这样的话，还有第一个方面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在他前世也是依止过善知识才成为他才有能力变成这么善根立志，然后在这个以前依止善知识修行的情况之下成为善根立志，现在的话不需要也可以。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不依止善知识，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不可能看本金刚经我们就证悟了，是吧？我们没有证悟，然后必须要一直甚至在学习。所以说我们就这样说，我们的情况和释迦牟尼佛实地菩萨的一种这个身份和玄策禅师上根立志的身份不一样啊。六祖也是一样嘛，他就是说在听这个经的时候呢，就是说因无所住又证悟了，所以这个上根立志就是上根立志，我们不是就必须要就是说一直。所以说呢，从总的侧面来讲，不一直上师成佛的必定没有，他这次不一致，以前会一致。独觉也是一样，他虽然这次是独自觉悟，但是他以前呢也会一致佛啊这些菩萨们为善知识的，所以说呢他以前的修道他必须要一致善知识。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必定还是周遍的，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显现上这次没有一致，但是以前呢也一致过，这个还是可以成立。第二，请法师慈悲开示，什么是善巧方便？弟子发现做人做事确实需要善巧方便，但是对于善巧方便的概念不确定。善巧方便是善良巧妙的方法的意思吗？这是否属于一种智慧？这个在大乘道当中，善巧方便呢，就是菩萨他的修行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不住三有，但是不住涅槃他住于三有当中，不会单着三有，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一种智慧，他一种就是能力吧，一方面是一种善，一种智慧，一方面也是一种能力，他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在做人做事也是需要一种这样一种方便智慧这个三角方面也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能力，就是说你要做事情了，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啊，就是说是事情要圆满，但是呢，对自己、对他人不伤害，而且呢，尽量让自己、他人都能够有很大的欢喜心，这个叫做一种善巧方面。所以说，什么叫善巧方面呢？就是一种智慧，或者就是一种能力，一种你做事情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就是说是一种能够把事情做得圆满，而且呢，对自他没有伤害的，这个就是一种能力，叫善巧方便，大概可以这样理解。第三，墨学的水晶念珠在经堂断线，是否元气不好？元气是否疏盛？什么情况下可以关带？这个念珠断了，这个没什么元气不好的，反正我们自己的一些绳子线穿的念珠，它也是有违法，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都会断，会消耗，会磨损啊，就会断。断了之后不要紧，断了之后就把它把念珠捡回来，重新穿好就行了，是这样。这个也没什么元气啊，好不好啊，没什么。就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观察元气，但有的时候不一定啊，不一定都是说什么念珠断了元气不好，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元气是否疏盛，什么情况下可以观带呢？就是说真是观察元气。一般的上师们讲的话，真正观察元气的初地菩萨以上，他可以观察元气吉不吉祥啊，疏不疏呢？其实平常我们讲，哎，这个元气好不好，疏不疏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希望，哎，就我希望这个元气好，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猜测，哎，我觉得这个元气好，这其实都不是观察元气的。有的时候出门看到一只乌鸦啊，就今天元气不好，如何如何，这个也不一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真正观察元气呢，不是说按照我们分明念的定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或者说上师们他有法本啊，他也介绍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做事的时候遇到这个事情啊，元气比较吉祥，啊，那个事情的时候啊，就元气不吉祥。这个是有法本，有这些殊胜的智慧可以观察的。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断水晶这个念珠断线嘛，反正只要是修行的人，他都会遇到的，不要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把它穿起来，继续的维持修行，应该不会大问题。第四问题说，佛陀告诫我们世间的修行人不应该执着于财物、名声等如梦如幻的东西，但有些佛经和咒语在功德上却说能，却说能力财、事业成就等等，比如度母心咒能满足于众生一切愿望，甚至求男女得男女，这样祈求是不是违背了佛陀的利益意愿，而且长养了修行人的贪心？既然让我们修行人看淡这些，那为什么又宣说了这么多的世间的法？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世间生活肯定需要世间的资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法的威力它是随顺于缘起的，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具有了这些善妙的缘起呢，通过正常的途径也可以满足我们暂时的一种需求和愿望。然后呢，是不是满足贪心呢？佛陀当然不会鼓励我们就长养我们的贪欲心的。佛陀只是告诉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你这样做能够得到什么，你那样做会损失什么，他只是把这样一种业果规律啊如实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些度母心咒也好，很多佛经念诵也好，他的确可以啊增长福德啊，然后可以得到财富，这个也的确是他的功效，没什么。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就是说这样的话佛陀就是在变相的就是让我们增长贪心的？没有，佛陀就是说你可以去得财，但是呢你得到之后不应该单着，你应该用把它用在应该用的地方，不要贪得无厌啊，是这样的。如果有了很多的财富，你可以把它用来弘扬佛法，你可以用来帮助众生，除了自己的受用这部分之外，你可以去就帮助众生啊等等。而且尤其是就是我们修行人来讲也需要财富。为什么需要财富呢？因为修行人的暇满的条件之一啊，暇满嘛，闲暇嘛。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没有自主，没有钱财，没有钱财你要生存呢，是吧？你要生存啊，如果在家人你要养活这么大家人，那么这个没有钱是不行的。那么为了得到钱，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挣钱。那么你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挣钱，哪里还有时间去修行佛法呢？即便有，那么你忙碌了一天之后，你坐下来能够好好的进入状态吗？你要不然你胡思乱想，要不然就扎瞌睡，是这样，没有质量。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通过相对比较容易的方式得到钱财，不需要为了钱财奔波，那么这个剩余的时间你可以很从容的去闻思修。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顺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事情绝对化，就是说是一刀斩，是这样啊。就是说佛陀一方面讲不要执着啊，然后又告诉我们这个是得财的方便，这个方面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是得财的方便， 这个也是一种因缘果报，这个是个因缘，这个善巧方面佛陀的一种善愿和这个功德力。另外一方面呢，就让我们不要胆着，不要胆着不等于不能要，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要可以要，但是我们不要执着，我们要学会这个方面的一种取舍，衡量权巧一种这个啊，就是取舍的方式。所以说佛陀让我们不要执着，不等于不要让我们有这些，不是说所有的修行人呢全部要变成穷光蛋，然后每个人都必须要饿死，乃至于连这个饭都不能吃，衣服不能穿，这个不会的。佛陀的道永远是中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告诉我们求财的方法，什么才是最殊胜的啊，无罪的，而且很快速的求财方法。那么求财的方法有了之后呢，不是告诉我们要贪得无厌，而告诉我们有了这些之后呢，你的散下来的啊很多的时间呢，这些精力啊，应该去修法。这个方面就是佛陀的本意，所以说没有违背佛陀的意愿。是不是违背佛陀的意愿，要看我们的心怎么样去对待这个问题，这个财富啊等等，而不是说只要你去求了得了就一定是违背佛的意愿，这个不会。佛陀愿意我们在修法的时候都是说，愿一些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愿一些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欲愿，这个慈悲喜舍四不愿行当中都有啊。佛陀他成佛了，为什么不愿意众生安乐呢？众生希望佛陀希望众生安乐，但是呢希望众生不要因为这个而耽着迷失，这个是不愿意的。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得到财富的时候不迷失的方法啊，这个也讲很多，让我们看破，让我们就说是就是不要过于的执着，这些都是，所以这个不会有问题的。第五个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辩知无光尊者的祈祷文的含义。托嘎雪山宝藏井，圆珠功德喜乐园，二义金藏瑜伽室，祈祷龙金染将。一个后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托嘎雪山，托嘎雪山真宝藏井，就说是托嘎雪山呢，就是这个，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冈托嘎就是这个雪山是冈字，托嘎雪山就是冈的托嘎，宝藏井呢就是它的一种山的一种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托嘎雪山宝藏井，就是在它的一种山腰那个位置，好像是无光尊者安住的地方。然后呢，圆珠功德喜乐园，就是说这里面这个圣地啊，就是它是很多功德都圆满的啊，很多很多功德圆满的这样一种地方。就是圆珠功德喜乐园，二力金藏瑜伽室，就是二义金藏，二义就是说是自利和他利的这个究竟意义都已经获得这个就是说是完完全全掌握它的一种最精要的瑜伽室。就是说无光尊者这个瑜伽室，它是二义金藏的瑜伽室。什么二义金藏瑜伽？对自利的一种金藏他已经掌握了，对他利的一种金藏他也掌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龙兴藻江尊者呢，就是祈祷祈祷龙兴藻江贤，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圆珠功德喜乐园，也可以说是前面可以解释成地方就无光尊者居住的冈的托嘎雪山那个地方无尽中。那么还有一个从另外角度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圆珠功德喜乐园，无光尊者本身他也是就是一个像喜乐的花园一样，它这里面的所有的功德都已经圆满的，是这样。从这个侧面也可以讲，当然就是说从地方的侧面来讲呢，更加容易理解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对无光尊者的所居的地方赞叹，和无光尊者本身具有的功德的一个赞叹，二义金藏瑜伽室是对无光尊者的功德一种赞叹。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念诵就可以得到无光尊者的加持。第六个问题，请问加行修百字明时没灌顶的师兄能看关于百字明每句话中文含义的文章吗？这个应该可以，因为就是说百字明我们没有灌顶都在修，反正它作为一个加行来讲，虽然是属于一种升起次第的一种简单的升起次第，但是呢它反正也是开许的，我们没灌顶的把它当成加行来修，修圆满之后你可以得灌顶啊，修圆满之后你可以得密法。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百字明既然可以念，那么关于百字明的每句话的含义当然也可以看啊，从这个侧面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第七，刚接触藏传佛教的道友参加了某大德的灌顶，事后了解到受灌顶需守密成戒，感觉持守有难度，这种情况有没有得到灌顶？如未真正得到灌顶，还需守密成戒吗？密成戒允许舍戒吗？如果已经参加了，而且参加的过程呢也是就是按照这个程序一条一条的这样就说是走完了，走完之后呢他已经得到了密乘戒，是这样的。 当然有些灌顶它是没有密层界的，这个有些就大众化的一些，嗯，就说是这个类似于虽然没有接缘灌顶这一说，就类似于接缘的这种灌顶呢，它就说是有一些没有密层界，但是呢很多这些宝瓶灌顶以上的灌顶都有密层界的。所以说你不管你知不知道啊，像在你不感觉不管你之后感觉困不困难，反正呢如果是受了灌顶的都有密层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除非是灌顶的时候不想得灌顶啊，就虽然我人坐在里面，但是我是被迫去的，或者我不知道是干什么，没有想自己想得灌顶的心，这样的话得不到灌顶。如果说有想得灌顶的心，而且跟随这样一种观想都已经经过了，这个时候就会得到这样一种灌顶啊，得到灌顶就会有密层界，需要守持密层界。那么如果需要守密层界的话，这里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允许舍戒的，这个舍戒的过失特别大。舍戒就相当于舍尽密层啊，舍尽密层的话就是违背了根本的密层戒律。所以说像如果你舍弃了舍弃密层戒，舍尽密层的话，就是在所有的密层戒当中最啊，就说是这个最严重的一个戒律誓言。其实来讲的话也没有特别的难守的，反正就是说我对密法不诽谤不放弃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心，然后对灌顶的金刚上师也不要诽谤啊，不要生邪见啊，尽量的话就说是这样的话就其实呢就问题不大。然后对于金刚道友方面呢，经常观清净心，这个没有很多难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和那些手持这样一种这个手持一些居士戒啊，有的时候可能手居士戒还要困难一点。密层戒它主要内心当中我不舍弃三宝啊，不舍弃密法，然后我不舍弃金刚上师啊，这些其实是还是很容易的，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其他的一些平常我们就多忏悔啊，多忏悔，然后主要的这些呢就我们不要犯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所以说这个舍是可能不行的，不能舍戒。第八个问题，一些不是佛教徒的朋友问我，其他教派都是一个神，为什么佛教有这么多的佛菩萨形象，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其他教派其实也有很多神的，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的主要的神就一个然后呢其他的神呢有很多很多这些其他印度教的神特别多，是这样的。然后呢其他的教派的神有很多就说是有些天使啊，天使我觉得也应该是神。然后呢就是说是其实还有很多神，佛教为什么有这么多佛菩萨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每个众生修成的都是佛，那为什么这么多众生修佛就是说修佛法最后都会成佛的，所以说呢就会有这么多佛。然后在成佛之前呢都是菩萨，所以又这么多菩萨。然后就是说这么多佛这么多菩萨也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么多众生需要度化，所以说需要很多佛来度化。而且很多佛的功德，他的一种帮助众生的方式，菩萨的一种方式啊，他形象对不同的众生的需求都可以不同的满足，所以说呢他就有这么多的一种佛菩萨的这个形象度化众生。那么我们其实在世间当中也是一样的嘛，如果有一个这个世间当中有一个人，一个大富翁愿意帮助我们，愿意提供我们帮助，那我们当然就喜欢他了。那假如这个世间当中有无数个这个大富翁都愿意帮助我们，那我们高兴的来不及了。他因为就是说他们都是帮助我们的，来引导我们的，所以这些越多越好就是体现他们的一种悲心，还有对于众生的关心。所以说呢会出现很多的佛，很多菩萨的形象，每个佛菩萨的形象他的一种愿力，他的对众生的帮助的侧面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在这个供养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不同的利益，但最究竟来讲的话他们都是一位一体的究竟来讲的话有一天显现上有很多很多，是这样的，大概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回答。第九个问题，既然三个无数劫修行成佛算是快的，或者如某些经论中讲的几十次人生当中修行也可能成佛，那怎么那么如何理解既然成佛是可能的呢？三个无数劫还是说几十次人生修行成佛和既然成佛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都可以都是可能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就是说从咱们这个地方从我们这个地方所住的地方到美国一样，那这样的。到美国的话有些人说有些人说就是说特别的慢我们要坐船要坐好几个星期，是这样的。有些人说呢就是没有这么慢，他们就我们就是说坐飞机呢就十九小时。然后怎么说怎么可能呢？你又说是几十个就几个星期的才能到，有人说是这个十几个小时就能到，那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说这个不一定，就看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他的方法是什么样，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你要坐了一个大轮船，或者你要坐小帆板， 或者你要坐飞机，你要坐更快的一种交通工具，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既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所以说修行者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条件就是说是满足了基本的成佛的条件，那么就说三个无数劫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个条件当中不是基本条件，而是他在这个条件当中是具有了一种很殊胜的条件，他所以说就可以就是说很快成佛。那如果他这个所有的修行条件在一生当中可以圆满的话，他就可以成佛。所以说这个三个无数劫为什么要三个无数劫？因为他要需要三个无数劫来做准备，他在三个无数劫当中把所有成佛的条件都要圆满，不是说必须需要三个无数劫才能够成佛，而是说你必须要在三个无数，有些人他只能够以三个无数劫才能够圆满他成佛的条件，但有些人他就可以几十生几十次人生就可以了，有些人呢他就是可以在一生当中就所有条件都圆满，他如果所有条件都能够一生当中圆满的话，那为什么不可以一生成佛呢？所以说按照这些了义的经典来讲，每个众生本具佛性，他的这个佛性啊佛功都是圆满的，是就没有一点的这种欠缺的，全都是圆圆满满的。所以说就看你对于现前这个佛性就去除这个障碍的方法，如果你能够一块一生当中把这个障碍去掉，你就可以一生成佛。如果你一生当中做不到，你必须要好几生，那只有就三个无数劫。所以这个就是说时间快慢啊，它是要关待我们的一种修行人的根基。修行人他如果就是说根基力，他就说是现前这个本性的这个速度快，他就可以很快。那如果他就说是这个准备不好啊，或者他的根基钝呢，他就必须要慢一点啊。这个就是说是不是说，成佛他一定要什么时间，而是说你修行的人本身，有些人跑得快，有些人跑得慢，是吧？这个就是说要看他自己的一种身体素质。身体素质是好的人，我们不能说你为什么跑这么快啊？你100米就是你不能跑个9秒啊，你必须要一个跑15秒、16秒啊，不一定啊。我的身体好，跑得快，我就可以跑快一点。所以说有些人慢他就可以跑慢，有些人其实像婴儿他就必须他只能爬过去，他只能爬过去，就他只有这个条件，那就按照他的时间是按照他的条件来决定的。他条件好，他可以一生当中把所有成佛的因缘具足了，他就可以成佛。因为原理是什么？原理就是说佛性本具，障碍是迷乱的，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把这个所有的障碍清净掉，那就可以，而且可以清净。为什么？因为它本来是不存在的，本来是无自性的。如果了解了这些，就很快了。这样的，第十个问题说，在学院、藏医院买的药，外包装袋子上有佛菩萨像，请问怎么处理？请问怎么样处理才如法？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外包装上有佛菩萨像的话，我们就上次讲的，我们通过清净心啊，不是通过这个，就损坏的心啊，通过清净心把它烧毁，啊，通过清净心把这个盒子烧毁，烧毁之后把这个灰呢放在干净的地方或者放河里啊，干净的地方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上次以前也讲了，尽量呢就是说是在做的时候也不要在上面印。我们买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买，但如果就是说不知道的人他印了，或者就是说没有的选择买了之后这个袋子怎么办？袋子就是通过清净心的焚毁之后呢就可以了，把这个灰处理掉就可以了。对，第十一，请问执行死刑的狱警他们会染上杀人的过患吗？这个应该有啊，必定是就是说是杀人呢啊，就是说完全没有过患的话也很难说，是这样的。因为他必定就是说这些条件呢，就是说对境啊，然后呢想杀的心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加刑啊、就近啊都有，啊，这个方面的话就四个条件都有了，所以他是有过患是有的，但是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一种成熟的这个也不好说，应该看他的发心。但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死刑的狱警他还是应该说是有杀人的过患的，这个业因果的很危险，是这样的。他也不是佛菩萨有这种能力啊，大慈大悲心啊。然后去超度啊，这个没有。但是如果有惭愧心啊，如果有后悔心啊，如果有那些善心要好一些，但是呢，还是就是不能够把它减低吧。但真正没有过患很难讲。第十二问，请问现在很多快递公司都提供服务邮寄大闸蟹等众生，请问法师，如果快递公司有这样的业务，那么是不是所有在快递公司工作的人都要承担这个供应呢？或者大型超市里有卖活物的行为，那在超市工作都要单业吗？请法师开始在工作中怎么才能保证自己不单供业？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上次也说过，真正在 我们在这个狱界当中工作完全不染罪过的非常少，就是说直接没有染，有的时候间接会染，是这样的。所以说直接不染的非常少。那么这种快递公司工作呢，关键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来讲的话，就是你提供这些服务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它邮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只是负责快递啊，有的时候可能是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完全没有过失也不好说，毕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一定的一种关系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超市里面卖东西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卖的不是这些直接造罪的，应该没有直接关系，但间接关系呢也许有一点，但是如果有的话问题也应该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真正要选择完全无罪的很困难，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困难。但是平常我们就说是多忏悔啊，多几次进账，多发这样一种菩提心，通过我们的所修的善根来压服，来超越我们所造的罪业，这样的话就可以暂时来讲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要生存下去的话就只有这样。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要关键要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动机啊、发心啊等等，我这些都是这些方面的话，有些时候是间接的，有时直接的，如果是间接的再加上我们有些对治呢，它可能会就是好很多。第十三个问题，有这么一种现象，现实生活中见人被附体帮人看病，有资料说此人这么做破了因果，会背很多业，身体会不好，还有材料说会积累功德，到底怎么看？这个帮人看病就说是破因果的话，那医生他这个职业也是有问题了，是也是破因果了。因为这个医生他也是在看病嘛，他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这些方面也是在破因果。那如果就是说这样的话，上次讲你要忏悔啊，这个也是破因果了。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讲忏悔，不让他修福报，他也会受因果呢。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劝别人去修善法，那也破因果了。你不能这样去分析，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讲的话帮人看病，如果他是善心，而且的的确确的通过善心去做帮他解除痛苦啊，他虽然他自己也许会不好，也许他自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是善心去做的话，他会想即便我不好，但是如果让众生能够解除痛苦，无论如何也可以做这样的话也行。或者医生他自己去看病的时候，他自己染上的病，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帮助了众生解除了病苦也是可以的当然积不积累功德，还是说依靠这个的积累罪障，要看我们的发心。如果我去看通过这样一种看病，我去是为了得到财富等等，这样一种烦恼心去做了，当然不一定积累功德。但是如果真的是帮助众生的心去做，一定可以积累功德的，是这样的。第十四个问题，地狱中的寿命是否是定量的？除法是提到无间地狱等业境才出来的，其他地狱如何？如何对不信佛的人讲解地狱？地狱仅在南瞻部洲有吗？若有，是各自有还是共用的？地狱当中的寿命都不决定，都没有定量，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在聚舍论当中讲呢，除了咱们这样一种世界当中啊，就是从色界到欲界，人间到地狱等等，除了有一个地方就是北俱卢洲，北俱卢洲的寿命是一定是1000岁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地方都是中间都有夭折，都是不定的。说地狱的寿命也是不定的就是他就说我无间地狱他业境出来也是从某个侧面来讲，其实如果不是那样种这个给他做如果不是给他做善根的话，其他地狱也没有体现出来的时候，都是要业境才能出来。但是如果就是说他就人他的亲人给他做佛事，或他自己以前曾经做过佛事，他有可能在堕无间地狱也会很快出来的也很快就会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都会中途就会夭折，寿命不确定的，是这样的，所有的地狱都是一样。然后呢，如何对不信佛的人讲解地狱？那么就是讲解地狱的就如是的描述是这样的，佛经当中怎么讲地狱的我们就是这样讲地狱就可以了。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如果他不相信佛语或者就他对这个方面不相信的话，怎么跟他讲，他有可能是认为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就是说是神话或者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就是说他不信佛，但是他相信这个因果规律相信这样一种这个事实情况了，那就跟他如实的描绘地狱的情况，不管是哪就是很多地方描绘的，还有就是说是怎么样佛经论点当中描绘的不同的地狱的情况，都可以跟他如实的去这个陈述就可以了。 那么地狱是不是仅在南征北斗有呢？这个不一定，反正就是说有些地方讲了，或者在南征北斗下面美洲下面如果有造业的地方它就会有这个地狱存在。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什么地方啊死了你的业什么地方成熟那个地方就是地狱，所以它这个地方呢一种这个也不一定。所以有些地方说是各自的啊，就是说你自己的地狱都是各自承受的，有些地方说是共用的，比如说就是说等过地狱大家转生到一块儿啊，然后就一起受痛苦一起砍杀的，这个也有，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而定。佛经当中对这个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描述。第十五问，第一呢是书写过的佛经纸片怎么处理，如果随意丢掉或撕毁有什么过失，除佛身血是指什么行为，我们平时应该注意什么。书写过的佛经纸片呢，最好的就是前面讲了要通过清净心来焚毁啊，清净心的烧毁，这个是就是说最好的一种方式。或者就是说书写过的佛经纸片呢，我们把它当成佛宝啊，当成法宝之后把它装起来，就是装在一个清净的盒子里面，放在佛堂上每天做顶礼，就把它当成真正的佛经一样，这方面也可以啊。就是我们不要想到就是说只要一出现这个问题马上把它烧掉啊，有些是残缺的佛经啊，有些呢这方面的话就可以做供养。有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一种的话就可以去清净心的烧掉，这个是可以的。如果随意丢啊就是撕毁了，当然就这个是法宝嘛，法宝是一个很殊胜的对境。那么如果我们去随意丢掉啊，或者说是丢到不清净的地方啊，或者撕毁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有毁坏这样正法的过失，所以这方面的过失还是相当严重的。除佛身血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佛陀啊，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些人啊以恶心去除佛陀化身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像这样一种化身的，通过这些刀砍呐、啊，或通过其他的石头砸等等啊，让佛陀身上出血，这个叫除佛身血。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是佛在世的时候，而且一般的人也出不了佛身血啊，只有个别的众生像提婆达多等等这样个别众生可以除佛身血，其他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指这样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叫无间罪啊。平时的话我们要发愿，不管怎么样的永远不要造这个无间罪，永远不要以恶心出佛身血啊，这样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应该注意。还有一些就是说谤法啊，它也是诽谤正法的话，它也是类似于就出佛陀的法身血的一个说法也有，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去诽谤佛法等等。当然真实的出佛身血是无间罪之一，这个无间罪佛涅槃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因为佛都没有了，就提不到就没办法就说是出佛身血。但相似的类似的这些比如说砸毁佛像啊这些呢就说是也是还是有可能是进无间罪，这个还是要注意的。第十六问，大愿上师在《前行广释》第十四一课中引用上师如意宝的一段教证，地狱其实是众生心识的显现，由于众生的心识千差万别，故地狱的状况也成千上万，不一定只有八热地狱、八寒地狱这几种。这一段教证中提到，一切是众生心识的显现，那这与轮回的痛苦、因果不续是否有矛盾？心识的显现说明是一切如梦如幻的。而三界六道又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三恶趣的痛苦极为恐怖该如何圆融该如何理解其实呢讲的话就是说是心识的显现它和轮回痛苦这个不矛盾因为就是我们说心识的显现并不等于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轮回的痛苦也好，因果也好，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全都是心识都是我们比如说业因就业因果嘛。业因呢它是就是我们的心识造业，而且这个业呢也是我们心识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业呢是在我们心识安立的，那么就是业因成熟之后这个果呢也是我们心识面前存在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去感受，我们的心识不感受，它就没办法安立为果。所以说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呢不是说就是说心识的显现如梦如幻，三界六道是真实存在的，其实呢应该这样理解整个三界六道它都是心识的显现，那么这个心识的显现的它又是如梦如幻，其实就是说明三界六道也是如梦如幻的，心识也是如梦如幻的，只不过它里面有个层次。什么层次呢？就是说首先呢三界六道它都是我们心识的变现，万法无心造嘛，这个在很多地方讲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整个三恶趣包括三恶趣的痛苦极为痛苦的 极为就是恐怖的痛苦在内的三个区和三上区的六道都是我们的心识变现的，而这个心识呢也是如梦如幻的，究竟来讲呢是空性的，所以这没有矛盾的，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如果是针对就初入门的众生呢，他不会说这是心识显现的，对于初入门的众生说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当我们的一种福智福德和智慧如果说有了提升呢，我们就会佛陀就告诉我们，哦，其实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一切的显现，它其实不是在外在真实层，它是我们的心识的变现。然后当我们就是说在心识变现上面又进一步的增长之后呢，佛陀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心识它也是如梦如幻的，虽然有显现，但是它是假立的。当我们的善根就成熟之后呢，福德智慧增长之后呢，佛陀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一切如梦如幻，它本性也是假立的，是空性的，大空性，而且大空性它也是究竟的如来藏，就是和佛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在教法到不同层次，它不会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它是层次的不同。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就放在一个层次去理解，如果是这样理解就可以圆融圆融理解所有的一些就是说这样一种不同的地方出现的不同的这个教义，是这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最后问题的话，观修时是不是一直都要处于安静状态？如何能够做到减少昏沉和第二句达到观修缘？观修不一定都要安静，但是安静状态对观修来讲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安静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停止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说话，还有我们的心要平静，这种安静。在安静的状态当中，我们观修这个想满啊，观修无常啊，观修空性啊，或者修寂止啊，这个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观修呢最好是处在静止状态，对我们来讲安静状态是最好的。但是不是决定呢也不一定，因为还有一种叫动中禅。动中禅呢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做了一些简单机械的重复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观修，仍然可以观修。我们在顶礼的时候不也是观修吗？一边顶礼一边观修，这样一种这个那种供办照的时候也是一边供办一边观修。所以观修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处于安静状态的，这个要看所修的法。然后如何能够做到减少昏沉掉举呢？这个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兴趣，我们的兴趣要很强盛。就像我们就是说是打游戏啊，或者做什么的时候，哎，就是我们没感觉到昏沉啊掉举啊，那就是很兴奋。所以说为什么兴奋？因为兴趣大的缘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尽量让我们对修法很大的兴趣。然后呢就是说在修法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昏沉掉举呢，我们要做一些调制做一些调制。如果是掉举呢，我们就把心收回来观想一些恶趣痛苦啊，把自己的心收回来。如果昏沉的话，我们就观修一些功德，然后我们的心就是说兴奋起来，兴奋一点。或者不行的话就站起来走一走啊，转一下注意力啊，把心收回来，是这样的。平时的话就是说急至进账尽量的积累福德，清净罪障。如果福德上去的罪障少了，自然而然我们的昏沉掉举就会越来越少。加上不断的文思修呢，我们的这种观修呢就会越来越圆满，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今天问题呢回答到这个地方，那么问题那么下周还可以继续。下面我们就是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在讲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祝福，甚至是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以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刚刚我们讲了，尤其是恶鬼道的众生为主的所有可怜众生的痛苦，通过我们的一种讲闻的功德的，都马上立即的予以这个消灭，是讲利益一切这样恶鬼的众生。然后约愿所有的道友们早日相应佛法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我们心念诵回向。苏伦德耶当加热巴尼多勒勒巴扎那罕帕谢迦杰嘎拉杰瓦农彻巴依热比佐尼佐佐勒哟藏耶佐隆瓦杰仁波尔戈亚那杰丹巴藏扬松德杰永登根列佐波特特瓦那拉就和公司是德伦格森吉切吉勒拉我做刚格杰杰德杰涅瓦拉雄欧涅多巴耶元求为是勒南美的香杰求德特杰德拉江看年做了根马顿热尔朗顿耶爹华纳摩加布勒印盆那波森修情印定杰勒巴勒谢我则不总结勒觉得我跟的杨姐全部的将我的话我就用解释中 功德让波尔曼能力等波相见说八章做他的心事马恩能尊各家各家这样的人工厂家我做动作大德亚藏耶里求得之人那今在你被我脱脱下断根的抉择我生经的恩赐的不济烈经用的济我真东不是送给龙灯陀了清洁烈波扎清洁不是准备的家等待永远的烈人没做难盆的我记错第二根也那门白的苦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大西根也本住对于的马来接给你的祖所生们墨西哥巴扎江巴涅巴格尼纳维萨山加布尔舒阿玛阿文班佐格尔班玛苏德阿玛文班佐格尔班玛苏德Om Bhenzo Gur Bhamma Sat